谢谢上帝，用你的话建造你的教会，也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愿你的道在我们心里成形，愿你的道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帮助、智慧。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怎么样将你的道能够行出来，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谢谢主，给我们机会常常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用你赐给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来学习认识你更多。保守我们当中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当中有自己或家人身体软弱的、心理软弱的，愿主的话、愿主的作为成为他们的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在路加啊，上次我们查到路加9章36节，就是变相山，所以我们九章没有查完。今天我们继续啊，从37节把这一章圣经查完。啊，这一章圣经剩下来的部分其实啊是蛮容易懂的啊。可是呢，有一次我读到第43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你要知道，这是刚从变相山下来，刚刚看过耶稣变相，亲眼听见看见摩西、以利亚和耶稣说话，亲耳听见在云里面有天父自己的见证，为这一位独生子做一个很奇特的见证。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不明白是真的，可是以他们所得到的资源，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听到、学到的，他们应该比相对比其他的人应该要更明白。但显然到44节为止，他们还不够明白耶稣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中。在路加福音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9章第22节。我自己就觉得啊，读圣经、默想圣经、思考圣经，重复啊，会让我们很容易就跳过。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其实最容易就是跳过它。 可是圣经却不断的重复一些我们看起来都已经说过很多次的，但是重复本身呢、啊，它其实是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看见我们之前的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要怎么办？第45节，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哎，这个有意思啊，不懂，然后应该问，他们不敢问，所以呢，也就不明白。等一下我们会说为什么不敢问啊。好，我们回到37节，这里有四个大小不一样的段落，第一是37到43，第二是44到45，第三是46到48，第四是49到50，这四个长短不一的段落就放在变相山的记载之后。37到43节，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是在别的福音书也有提过，讲到他们下了山，下山的应该是四个人，因为山上有三个门徒加耶稣，在山下应该是9个门徒。他说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这个是爸爸遇到一个最难最难的一个处境，就是自己的唯一的男孩子被鬼附，然后不停的被这个鬼等于是折磨。然后40节讲到，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那他求过的门徒应该是那9个，对吗？这比较合理的推测。但是那9个门徒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可是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第9章一开始，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能够赶鬼，能够医病，然后差他们出去传讲神的国，然后医治人的疾病。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可以赶出这些鬼，他们已经有这个权柄。可是显然在这个独生子被鬼后面讲到是一个巫鬼，好像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能力和权柄让这个孩子能够得到释放。40节，中文的翻译叫他们确实不能。所以好像这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能力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提过啊，一直到这个小孩子后来被耶稣医治了以后，他耶稣把这个孩子在42节交还给他父亲，43节，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换句话说，神有大能，神的大能赶出这个巫鬼，那神也在基督里把这个大能给了他的门徒，他 的门徒为什么不能？我想这一段经文大概就是要我们可能把焦点放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读啊，我会注意41节，当这个爸爸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找过你的门徒，但是他们做不到。”那么耶稣就回答说：“哎，这又不幸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这个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对我们啊，对当时的门徒啊，已经有一点什么，有点受不了了啊！这是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感觉。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不幸悖谬应该是指这个世代，但是就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世代37节下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所以这个世代应该是一个广泛的称呼，但是这个世代里面主要涉及的当然包含这个门徒，12个门徒。不幸这12个门徒如果属于这个世代，你说他们不幸，我觉得有一点好像苛责他们了。那么如果不是专指门徒，或者是不是指那3个上山的门徒，指那9个门徒，好像也有一点牵强。那么是指谁呢？好像很自然的就会指这个爸爸和周遭的那许多人。不管是指谁啊，但是这段经文耶稣的回答，他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他忍耐什么？他忍耐这个世代的不幸和悖谬。忍耐当时人对他的不幸，我就很难想象刚刚处理的问题，面对的问题是这个爸爸把儿子带去找门徒，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的孩子，这个跟不幸有没有关系？跟悖谬有没有关系？各位你知道啊，耶稣或者是门徒服侍这个世代，信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信心啊，照加尔文的解释啊，就是说我们能够信，这个第一步的信是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经文似乎很清楚，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个信心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认识这一位施恩的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打交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自处，因为给了我们这个信，有了这个信，然后我们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对福音，对上帝掌管这个历史，掌管这个世界，创造天地这 许许多多的真理，我们就有能力把这个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甚至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办法马上证明的事情，我们可以很自然的领受进来。这个是信心。那信心，有了信心，信心需不需要长大？需要。信心怎么长大？信心它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的作为，一切出于上帝，能够让我们在对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件这个 statement 这个很清楚的真理上面，我们不停的愿意摆上更多权重，越放越多啊，我们已经相信的事情会不会摇摆？我们已经相信的事情会不会有的时候当真，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当真？这个就是信心需要不停的一直积累上去，因为信心，神给了我们信心，他需要我们继续用他的话，他的作为，他的灵来继续的滋养我们的信心，建造我们的信心。如果你信主了，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聚会，你也不在意这个历史，不在意周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跟上帝有什么关系，你的信心会像什么雅各书讲的什么死的，死的信心还是不是信心呢？这个很难很难摆平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死的信心是没有功用的信心，所以它是死的。但是上帝，唯独上帝能够叫他再一次发挥功用，那也是上帝另外一次极大的恩典。好，所以当我们有了上帝所赐的信心，等于上帝给了我们一条路，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不停地往前走。不管是高低，不管是快慢，我们都需要什么？都需要不停地让信心来建造我们。好，那么门徒没有办法赶出这个污鬼，照这段圣经的表达，他们是因为被整个周遭不幸的氛围，不幸的那个文化压抑住。如果这个经文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所以你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不幸的被谬的这个世代，我们要用这个世代排斥推挤你的这个不幸被谬的环境来推挤我们，压缩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会在信心上软弱，这个你应该可以想象啊。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门徒不是没有，而是门徒有信心，有权柄，有能力，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胜过这个周遭的悖谬和不幸的压力。信心可以比较容易理解，那悖谬是什么？悖谬当然很显然是抵挡耶稣是基督的这种所有的力量啊，所有的这种制度，所有的这种啊文化中的每一个元素。好，那下面耶稣讲，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这句话我以前是用比较负面的方式来理解，就耶稣其实对门徒很失望，或者是有一些失望，因为他们的表达表现好像不如耶稣的期待。可是你可以看到啊，我后来用正面的态度来理解这个圣经，意思就是说，耶稣在我们中间，在他们中间忍耐。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不是他觉得门徒表现不好，门徒一直都表现不好，一直到他上十字架都没有够好的表现。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亲手带的怎么会不知道？那么他要怎么办？忍耐。忍耐什么？环境不利于这十二个门徒信心的建造。忍耐什么？悖谬，整个环境是不利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宣讲。后面就会看到啊，在51节到56节，他们到了一个城叫撒玛利亚，有没有？撒玛利亚城的人因为知道耶稣和门徒要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要去耶路撒冷，抱歉，今天休息啊，所有接待他的旅店全部不接待啊，这就是一种什么悖谬的时代。你可以发现基督徒隐隐约约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我们会受到这个时代莫名的排挤。耶稣忍耐，忍耐什么？我以前啊，不是很懂这个忍耐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现在我比较确定它是正面的。爱是什么？很久忍耐。到了后来，爱是什么？凡事忍耐。哦，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头尾都是什么？忍耐。所以忍耐不是一个消极回应的一种态度，忍耐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他要做什么？在这里他要做到让他开出一条路，这一条路是让他接着是带他的门徒可以突破，胜过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的门徒可以继续在这个不幸又悖谬的时代不至于失去信心，继续把这一条路走下去。所以忍耐是为了一个他知道要去完成的目标，哪怕遇到千辛万苦，他要继续把这个目标达成。我在你们这里忍耐要到几时呢？这个 英文叫 how long。 好，你知道每次读这个 how long， 在这个诗篇常常会读到要到几时呢？这种字句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哇，还要很久的感觉。但是就路加福音来讲，第九章开始到了后面，耶稣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其实很快就会让到几时马上就会成全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种回应啊。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因为四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给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把你的儿子什么带到我这里来。他知道他的门徒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不容易走出来，但是他还是要把这条路走出来，所以把儿子带到我这里来。你知道，如果我是门徒，我在这里，我马上就有一个反应。我们都不能的时候，其实证明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好让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不能，我们侍奉的挫折或者是失败，我们工作上的那种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什么，带到他这里来。这句话给我的鼓舞是说，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信心是要叫我们操练我们自己，这话听起来是没错，但是真正的信心是借着我们把我们面对的困难带到他那里去，让他来承担所有我们经历到的困难。所以啊，我上次有提过，我们的角色是 agent， 我们的角色不是 investor 或者是 dealer， 我们不是买进卖出，我们就是把右边的带到左边，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属灵的中间人。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要让别人有一个期待是我们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我们其实最合适的角色是我们告诉他，我可以把你带到那个真正有能力的耶稣面前，让耶稣来解决他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的门徒会是信心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耶稣跟门徒配合能够突破不幸又被谬世代的时候。你记得啊，在四福音其他的地方，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那里，门徒就不让小孩子靠近耶稣，耶稣也同样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不要禁止他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我到今天我仍然深信小孩子可以被主自己吸引，拦阻小孩子被主吸引往往都是大人。我跟你们提过啊， 我有一个小粉丝，他是在国外，他父母都是传道人，在牧养一个教会。然后他父母有一次跟我联系的时候说，他说长老，我的小女儿 跟我说，他说当他们晚上家里都没事的时候，他就跟他爸妈说，他说我要听何长老讲道。这是我最小的一个粉丝，5岁。他爸妈就说，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们听不懂的，你们要小心了哈。他说我听得懂，所以他父母就常常带着他一起听何长老讲道。我上一次碰到的粉丝是11岁，这一次降到5岁。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觉得他的父母就是把他带到上帝话语的面前。所以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第42节一般的解释是说，那个鬼，乌鬼知道来到耶稣面前，他还要做一次最后的挣扎。可是显然耶稣斥责那乌鬼，就把他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所以大能，令人稀奇诧异的大能，是发生在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持久的信心，是发生在我们受到这个周遭环境和人不幸和悖谬的压力和攻击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把人、把自己、把困难带到耶稣面前，让他的能力释放出来。我想这段圣经，所以有一位很有名的讲员，他就把这段圣经定了一个题目，题目就是不是不能，乃是不信。所以你仔细的想一想，很多事情我们都会陷在这个不自觉的困境里面。好，第二段圣经从44节开始，当众人稀奇这个医治小孩子的、赶出这个鬼的神迹发生了之后，马上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讲员，他比我小几岁，比我小几岁，他是现任的，在芝加哥有一个Wheaton 啊，惠顿大学啊，就是格里汉博士创办的，他是现任的校长。他原来是一位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在费城叫第10长老教会，是一个很长很悠久历史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位讲员的父亲也是一位圣经教师，也是一位牧师。这个费城的第10长老教会是一个不简单的教会。他担任牧师之前的上一任牧师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牧师，也非常的有名望啊。这个牧师叫做 James Boyce， 他在牧会的当中，他一边牧会，一边教导圣经，一边写圣经66卷的解经书。他到底写了几卷啊？我是没有细数啊。不过他的解经的书，我通通都收集到了。我很喜欢这个 James Boyce，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容量、非常有眼界，然后有非常有就是乐于牧羊群羊的一个牧者，也是一个学者。这个教会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教会。他做了一件事情，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30年前他已经回天家了。这个教会在费城，在30年以前，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就是关怀费城 downtown 的 homeless。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且一直做这个工作。各位，你要知道，长老会的背景都是什么？都是在美国啊，都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都比较好的。那这个教会所在的地区不在 downtown， 是 suburb。就是在那些比较好的那些离市中心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他们持续地做这件事，而且这个牧师 James Boyce 就带着教会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是教会做，不是机构做，照顾他们吃，照顾他们穿，照顾他们用，照顾他们的生活，然后分享他们的见证。这个在30年前啊，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个所谓这个惠顿的这个校长，就是接续他做这个教会的牧师，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被聘到惠顿大学做校长。他在44到45节，这个人的名字叫 Philip Ryken。Philip Ryken， 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啊，他的道讲的，我觉得在我听过那么多道里面，他的道是算是比较没有虚的。你要知道，很多人讲到讲了一大堆啊，50分钟你可以切掉30分钟，另外20分钟你可以专心听10分钟。这其中的10分钟呢，你大概回去以后都会忘掉，因为他的分享不实啊，是比较虚的。这个 Philip Ryken 啊，这个校长，他把这2节圣经，他说，这里凸显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最关键的真理，他们不能什么，专一的把自己委身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面。这个真理是什么？十字架。你要知道啊，前面变相山的时候，摩西、以利亚跟耶稣，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讲什么事情？我上次有提到，讲到耶稣离世的事情，对吗？接下来你可以看到，那个鬼之所以能够在耶稣的面前毫无遁形，耶稣就把他赶走， 讲一句话他就走了。凭什么？凭着耶稣那一个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永世的救恩。这件事情是根，前面这些事情是果。那么这个根常常会让跟随他的人走着走着就什么，就不再成为我们的焦点，不再成我们信仰里面最关切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这里讲到他们不明白，你猜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我觉得他们也明白也不明白。明白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前面不是讲到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还不明白吗？明白。那又怎么不明白呢？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原来明白的事情慢慢什么模糊了，他们不再把自己信仰最重要的焦点持续放在十字架这一条路上。所以下面讲到他们不敢问，你知道为什么不敢问啊？很多人不喜欢来我们这样的教会，你知道吗？我听好多人跟我讲，尤其是年轻的跟我讲，他们常常去参加一些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些线上的教会。我说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那个感觉很好。这我没有任何的 comments 啊。后来我就有机会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有一个很短的那个 clips，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一段简单的介绍他自己，大概只有一分钟啊，不到。他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你忧伤吗？你烦恼吗？你有压力吗？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帮助你，我们会有人陪伴你，让这些事从你身上离开。这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至少我自己，我不敢讲别人。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我的信仰里面，十字架不知不觉成为边缘的东西，成为我不愿意、不敢大声、放胆对我自己说，也对别人说。你知道我们做讲员的是有软弱，但是呢，上帝怜悯我，我从21岁开始在讲台，没有人在我讲到之前或之后告诉我，你以后不要再讲这个，或者事先提醒我，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这个？我始终啊，求上帝怜悯我。如果他们觉得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让我不能够放胆讲论的话，这就不是我真正要服侍的地方。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至少我要直接一点，就是我不想再绕圈子了，我也不想再 讨好人了，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才能救你，对吗？讲别的呢，青春有限，你有限，我也有限。你要知道，可是你要讲这件事情，十字架这件事情，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他们不敢问，所以他们不明白。你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讲得很大声，其实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支撑我们这个大声，什么？我愿意也走这样一条路，对吗？我也鼓励别人走这一条路。多年以前，我在国外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分享，分享完了，下午有一个座谈，全教会的座谈。他们牧师问我，他说：“长老，你可不可以用最简单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门徒？”我说：“如果你问我，就是我自己愿意为主去死，然后我也要让所有跟随的人愿意为耶稣去死。对我来讲，这个就是做门徒。你敢不敢问？你敢不敢听？因为这个一讲到死，这就很伤感情嘛，对吗？一讲到死，一讲到放弃，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里面外面的事情啊。只要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只要我们还有保留，不愿意跟主走上这一步，严格的讲都是不明白，对吗？你仔细的想，当然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46节到48节。如果十字架不明白，下面人的软弱马上就有一件事情会出来，什么？门徒中间46节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哎，这个经文写得太妙了，到底是讲出来没有？啊？谁做老大？这个到底是摊开来讲，还是大家在心里面，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有一个算盘啊？照经文看啊，应该是没有很明显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而是被耶稣看出来每一个人都在想这件事情，其中当然包含在变相山的那三位，对吗？如果我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一定觉得我们三个什么啊，第一优先嘛，是不是？你们都是属于啊，叫做什么第二轮嘛，我们是第一轮的签嘛，是不是？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把小孩子带到耶稣的旁边，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这里出现了四次接待啊，这里出现的是小孩子，有真实的一个小孩子。各位，你知道小孩子这一句话，把小孩子跟谁连在一起？跟差我来者。猜我来的是谁？是天父。天父是谁？就是在变相山上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两个怎么可能连在一起？ 怎么样可以把天父的恩典跟一个在世人的眼中都不具备足够能力、资格、条件的一个存在联系在一起？凭什么？凭着谦卑。所以这个 Philip Reichen 他说46到48节其实就是人的每一个人里面都需要看见的，就是我们不谦卑。什么叫不谦卑？你想要大家都听你的。很多人说，那我们在职场上，这不可能啊，就是有阶层啊，就是有主管啊，主管上面还有主管啊，总是要有一个人来做决定啊，总是要有一个人来引导大家的方向啊。你讲的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职务上的这个权力跟一个人真实拥有的权力，这两个是不相等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比方说你有一个很高的职务，可是另外有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的职务，但是很多人都愿意听他的，他不一定愿意听你这个具有很高职务的人。为什么？也许他是真才实学，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要讲的是他愿意服侍最小的。服侍最小的，这个讲起来简单啊，其实用一个另外一句话讲，就是我愿意让把我可以得到我应该得到的让掉。你们在职场上常见到这种事吗？我是没见过。但是有没有人可以做到？当然有，只是你不认识。当然有，让就是大，你可以接受吗？要什么样的让？要甘心的让。有人说47节，耶稣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你知道这个位置很不一样啊，很少有一个人被耶稣叫来站在耶稣的旁边一起，然后耶稣说话。我看过一个学者，他就对这句话他多做了一些解释。他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安排显明耶稣对那个所有的人怎么看这个小孩，就等于怎么看他。所有的人怎么看耶稣，就要怎么看这个小孩。我觉得这个解释还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他不是用话语，他是用姿态来诠释经文里面的描述啊。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49节到50节啊，这个就更有趣了。你知道，当我们不明白十字架，就会争谁是老大，就会不愿意让。让可以，我要让给那些什么真正我佩服的人，对吗？我告诉各位，这一辈子你要找到你真正佩服的人，真的蛮难的，蛮难的。然后你真正找到了，他又让掉了，他也不愿意去做那个你希望他做的事情和那个位置。 是不是这样？感谢上帝啊，这就是上帝带领他的教会要去学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成为最小的，49节，我们就不会掉到另外一个陷阱。另外一个陷阱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服事都还没有做好，我们一天到晚很关心别人的服事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我们很严苛的觉得别人做的，别人给主，别人对主的服事好像做得不到位，你有意见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收下来啊！啊，我们不是有做了一个10年的一个 video， 有没有？里面有一段啊，就是说我自己讲的，就是不要论断别的教会。弟兄姐妹，无论好与坏，不要花精力去论断别人。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红啊，基督徒的网红，不算网红啊，就是那种叫博主，是吧？就他自己开了一个网页，然后哇，平天下大事，有没有？古今中外的教会都在他的什么？都在他的评论里面指点江山，有没有？很多人，有美国的，有台湾的啊，也有东南亚的。我是指华人啊，用的是国语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我有的时候就会看这些东西。你们猜他们有没有人听啊？有，但是不会很多。我每次啊看这个，我就觉得他们花那么多心思讲谁讲谁，还不如什么？还不如紧紧的跟随主，好好的接待这一位主。所以第49到50节，意思就是说，不要拦阻别人献给主的啊。所以我学啊，我自己学一件事情，不要论断所有跟我不一样的方式在服侍上帝的教会和人。有人说，长老你很假，你明明心里面是有想法的，你只是没说出来，对吗？圣经是这样写的啊，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我没有说出来，就代表什么？我心里面没有充满嘛，对吗？难道不可以吗？难道里面想什么就讲出来，这个就叫做诚实吗？这个真的是诚实吗？如果这个叫诚实，我觉得世界上所有说谎的人都是什么？诚实。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哈，说谎的人说惯了，他好像烙铁烙在他的身上，就是他不会说真话了，他所有的话自然就变成什么？假话。那你告诉我，他的假话，自然的假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不要去想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不抵挡耶稣的，就是帮助耶稣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心胸要打开啊！别人怎么论断我，我 OK 了，我没有时间去回应，我也没有这个预备要去回应。有的时候啊，当然心里难过一下啊，但是我的主业啊，不是回应他们。对吗？你自己养过孩子，你养孩子养成什么样子，别人说三道四的，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不好嘛，对吗？通常我们心里面就会火的，那你养的孩子又怎么样？哎，这句话不要讲。为什么？他养他的，你管他， 对吗？上帝把孩子托给你，没有把他的孩子托给你嘛，也没有把你的孩子托给他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圣经讲到托付就是这个道理。好，五十一节开始啊，到六十二节，这里面讲到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跟前面这四件事情是关联在一起的。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一节圣经啊，九章五十一节，被所有研究新约路加福音的学者定义为整个路加福音的那一根什么，那个叫什么啊？我们杠杆的那个支点有没有？他说他是那个关键的转折的那个支撑路加福音的那一节圣经，因为从这一节圣经开始，整个路加福音的叙述就往耶路撒冷移动，前面都在什么加利利啊。好了，这个最感动我的是被接上升，你们知道被接上升是什么意思？照《使徒行传》第一章，应该是指的耶稣复活，然后呢，升天，对吗？这是最自然的理解。前面讲到第四十四节，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啊，这是一个听起来很令人伤感的一个遭遇。可是五十一节，为什么耶稣的忍耐可以持续到最后呢？十字架明明就是让人战惊害怕的一条路，五十一节解开了这个谜题。耶稣不只知道自己要什么被交在人手里，耶稣也知道上帝要为他预备一个被接上升的日子。换句话说，我们对上帝在我们这一生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安排，如果很确定，你就有勇气，你就有信心，有盼望，一直往前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呼召。你们想想看，耶稣很早就知道自己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以为这条路只有悲情，只有伤感，我替你们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没有，死、复活、被接、上升，这个是上帝完整的在耶稣身上的预备的一条路。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我们碰到一些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碰到一些我们不能够专注仰望十字架，我们不愿意退让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关心别人，因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保罗的描述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最后一个字叫什么？跑，不是走，是跑。你告诉我，忘记背后比较难，还是努力面前比较难？你没有标杆，你就没有办法什么？用标杆来忘记背后。你前面的标杆不清楚，你就会一直想到前面的什么以前过去的种种。梁启超讲，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所以求上帝让我们发现啊，当他看清楚神为他预备的这一条路，他就定义去死，看懂了吗？ 所以我们读圣经啊，如果你读四福音，读保罗，你读怎么读，你都会读到这个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让我们不迷失方向，抵挡罪恶，不畏生死的一条路。有人说，你预备好自己走这一条路，上帝不一定让你真的去死，不一定让你真的受苦，但是若是你不预备自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你遇到那些，你就会害怕，你就会退后，你怕失去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怕失去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会失去的你就不用怕，因为什么？对上帝来讲，那个应该不是他真正希望你抓在手里的。当这个目标呼召方向确定了，下面就经过撒玛利亚，对吗？我觉得他是刻意的，他其实正常的路是可以绕过撒玛利亚的，他就定义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然后一进撒玛利亚就是什么？就是逼迫，十字架。什么意思？逼迫。为什么有逼迫？在这里其实道理很简单，他的逼迫是什么？世仇。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世仇，这个世仇的原因是宗教的，也有政治的，也有文化的。你们知不知道啊？纯正的撒玛利亚人现在还有哦，现在在以色列还有一群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是只相信他们的山，祭祀上帝的山在哪里？基利心，不在耶路撒冷。就像约翰福音啊，那个井边的女人所描述的那样。好，那经过撒玛利亚得不到别人的接待，你就会回到前面，他说我们要接待别人，接待像这一个小孩子，但是我们自己的遭遇却是不被人接待。你觉得你能平衡吗？当我们的压力情绪没有办法让自己稳定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解方是什么？51节，定义。你一定要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标杆啊，这是我自己多年的体会。我很灰心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我只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上帝啊，你要我做的是不是之前你要我做的？我只需要确定这个事情，我就可以重新再来。我不需要新的方向，我觉得人那么有限，哪有那么多新的方向，哪有那么多新的侍奉，哪有那么多创新，我没有，我没有。我也不相信一个人有无穷无尽的创新，因为你创100个新，你总要把一条路走通吧。你有多少时间？聪明，聪明不一定能把耶路撒冷的路走到底。逼迫，逼迫来了。然后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为什么呢？这两个门徒，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很生气，他们不接待耶稣，不接待他们两个人，就说要不要让我们 求上帝放一把火把他们都烧掉了。有人就说他们两个叫雷子，有没有？就是情绪很暴躁。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好像还没有入门，连基要信仰都还没有上，对吗？对吗？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德性了啊！你说，如果你是耶稣，把能力交给他们，你放心吗？你应该不会很放心。这个就叫做什么？不成熟，就叫做一个信心不成熟，又活在一个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他会在前面前一天很属灵，第二天就完全走样。我要表达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来看这个约翰啊，雅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25节。你知道耶路撒冷遭逼迫，很多门徒就分散到了撒玛利亚，福音就进到撒玛利亚。25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你看到没有？使徒行传的约翰显然比路加福音的约翰要什么？要稳定，要成熟。所以他们，耶稣就责备他们，把他们带走了。这个村庄不接纳他们，他们就到下一个村庄。前面才说的，啊，我们是被召做上帝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撒玛利亚，上帝不会放弃，但是今天也许不是我们应该继续留在这里的一个好的地方。弟兄姐妹，人需要被调整，神也会改变那个被我们传福音的人。所以你继续往下面看，到了56节，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要勉强的去伤害这些好像不接待我们的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这句话呢，啊，你把它记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可以因为神、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好像可以伤害别人。但是求主让我们在那个最后的关头，能够把这件伤害别人的言语、态度、行为，把它收下来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呢？耶稣的理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当时这样做、这样想是怎么回事，在上帝的眼中。第55节，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发脾气，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讨厌这些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反应其实神不悦纳。虽然他们抵挡神，但不等于我们就找到一个理由可以反过来伤害他。要小心啊，我们真的不容易知道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动机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至少我觉得很不容易啊。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没有把握，我讲的，我做的，真的那么对吗？所以我现在啊，言语刮少，对，我不是对针对谁啊，我就觉得我讲话没有太大的，没有什么真的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也不觉得我对别人的看法，我有看法，但我不觉得我的看法在神的眼中是真的是好的，是对的。我就希望上帝指教我，用他的道，借着他的灵，让我能够一步一步的紧紧的跟随，然后不要差太远。然后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接下来有三个人都是要跟随耶稣，第一个跟第三个是他们主动的要跟随耶稣，第二个是耶稣要他来跟随他。这三个例子放在这里，很多人说啊，这个就看有的人的跟随就是会遇到很多的拦阻。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好吧，你觉得他真的假的？这个就是读经的一个基本态度啊！你把所有的人想成都坏，你经就读坏了。这个有个专有名词啊，你知道啊，在释经学里面有两个对立的原则，就是任何的经文，你都可以用两个对立的原则啊。第一个叫做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这个是后现代的一个最关键的诠释任何文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用存疑的眼光去解释所有你听到、你看到、你知道的东西。这个现在叫做什么？批判的眼光，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这个道理可大的，整个后现代都在讲这个道理。但是这样的一个眼光，你读圣经，十之八九你会读错。我现在比较有把握。另外一个对立的原则叫做 hermeneutics of love， 就是爱的诠释，前面叫存疑的诠释。什么叫爱的诠释？你对任何你听到的、你看到的、你知道的、你想到的，你都看见，你都知道，在这个你看到、听到的事情的后面、上面、周遭有上帝的爱，要引导你更靠近他。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是像是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的方式？好，你回到第一个人，他说58节，耶稣回答这个很热情愿意随耶稣不论去哪里都跟随他的人，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先问一个话，这个经文以外的话题，你们觉得这个人有没有继续跟随他？圣经没写啊，对吗？所以我们用猜的，你就有两个原则，一个叫什么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他没有。这种人啊，不老实，因为他看到困难，他刚刚想要跟耶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真正的困难。现在耶稣告诉你真正的困难在哪里，他就什么，可能就跑掉了。你怎么知道？这里面的关键是有洞有窝没有枕头，有没有？ 这个经文是这样表达的。有人说，跟随主是一个不容易让自己有归属感，不容易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一条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港口，稳定的归属，对吗？每天有一个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家人，每天可以享受一些家或者是朋友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没有，跟随主这个不被保证。那可不可以跟随主呢？可以还是不可以？你读了这句话，你看到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跟随？圣经没写，对不对？那你觉得你读了以后，你觉得难不难？有一点难。那前面就已经告诉你难了，他并没有说简单呐。所以回到刚刚，他的心他自己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未必全然知道。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办？他要问啊。他不明白他这条路要怎么走到底，他就要问，他敢不敢问？又回到前面，对吗？那其实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探索的一条路啊，早晚这一条路都免不了。所以跟随主啊，那你说，哎呀，跟随主，我连什么？我连飞鸟狐狸都比不上，对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一条路却是救人性命的路，这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第二，他说。耶稣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里面啊，有两个说法啊。第一个说法，这里的死人啊，照当时的习俗，死人24小时内要下葬。下葬了以后呢，就把尸体放在很干燥的像耶稣一样那个洞里面，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会因为很干燥，他尸体会慢慢干枯，一年以后要像我们台湾的习俗叫捡骨，有没有？捡了骨以后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继续放在其他的架子上面。换句话说，原来一个架子是放尸首，当尸首捡骨以后，他就可以那个架子放不止一个尸体啊，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放在那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习俗，那么他说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就是他还在什么这一年中间，因为要等到捡了骨以后，他父亲的这个葬礼才算是真正的完成。这是一个当地的习俗。另外一种表达就是说，这个爸爸可能还没死啊，但是呢可能会死，迟早会死，对吗？那我要回去呢，好好的孝敬他，服侍他，直到他什么死。哎，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通的啊。那这样的话，事情就比较大条。为什么呢？就两个人比，看谁活得久啊。那他还要来跟随主，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事情。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有心，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他的责任未了，他要把这个责任 告一段落，他才能够全心全力的来跟随主。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那么我还是问同样一个问题，那这个人到底回去了没有呢？你们都不想这个话外之题啊。我觉得啊，又回到刚刚两个原则，对不对？一个叫做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如果你怀疑他这个人不可靠，有没有？他总是先考虑到他自己的家人的需要。但是六十节，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的国。这句话啊，听起来很不中听，对吗？死人让死人去处理啦。但是我听起来啊 ，hermeneutics of love 啊，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做什么？来叫人得生命。前面第九章，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跟随主这件事情，是要让人得到什么？生命。如果这一条路是重要的，那么死就不再那么令人留恋或害怕了，对吗？特别是自己的亲人。他要告诉你的是两条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全部花在叫怎么样让那个会死的人，怎么样让他们顺利的走完这一生的路，跟另外一条，我们怎么样让一个生命永生的路，可以在一个将死的人、会死的人身上，成为他们永远的盼望。所以他是指明另外一条路的，跟随主是这一条路，跟随主要尽孝，但是跟随主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生命之路啊。所以你就不需要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也不要把耶稣呼召的这个人他的反应跟我们觉得耶稣对他的看法对立起来。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所以永远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重要、更重要、最重要的一条路。六十一节，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我有一次读这个经文啊，哎呀，我一下跳起来。你们知道我家里的人是一个人还是不止一个人？你去看所有英文的翻译都是复数。容我先去辞别什么？我家里的人，辞别是跟他们说再见啊。可是家里很多人啊，有大有小，有男有女。其实这就是代表今生的思虑，这个是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就有提到，这是我们在世上很难很难不予理会的担子。你讲的没错，我们总要在跟随主之前把这个今生的事情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六十二节又来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还是那两个原则，其实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不一定是指责前面那个人，他是告诉你跟随主，一旦跟随就什么，就不要回头了。我看过一个统计啊，这是美国的美南浸信会的统计。美南浸信会这个宗派 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派，它也是差派跨文化宣教士在全球各地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派。它最高的时候，它在全世界的宣教士，光这个宗派差出去的跨文化宣教士超过10000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事工啊。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宣教士到了工厂，5年之内折损的，折损就是他退下来，因为任何原因他不再去工厂了，这样的比例你们猜多少？50%，一半。上去两个会什么？下来一个。如果这是一种伤亡率高不高？代价很大。你要知道很多人都是惜家带小的，远渡重洋，当他到那个地方他不适应的时候再回来，常常就是妻离子散。谁错了？谁对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当读完这三个例子啊，我们就要小心，要谨慎，仔细的考虑，好好的祷告，不要随便的出去服侍主，也不要随便的跟从主，是这样吗？这是华人的思维，这是华人的思维。还是回到51节跟56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如果救人的性命是往耶路撒冷走到底，如果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你就可以胜过家里的人，胜过什么？那些你有责任奉养他们的人，也胜过那些居无定所漂泊的那种生活方式。我在这里并没有暗示你不要负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要照着圣经，你也可以读啊。好，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当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告一段落的时候，你会跟从主吗？是同样的一件事，对吗？你说长老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啊，没办法，不是我严肃，而是你把这件事情要看明白，要敢问敢答，也要敢明白。所以其实这些预备，这些跟从，神不一定真的按照这三个人的方式呼召你去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神就预备你成为一个他要使用的器皿。不要去看别人，也不要去问别人，你就什么，你就把你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啊！愿上帝使用你们啊，每一个人照着上帝的方式跟随他。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道借着你的灵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确据，成为我们信仰的关键。 让我们紧紧抓住你话语的真理的奥秘，让我们乐意紧紧的跟随你。虽然我们会软弱，会退后，会顾虑，会放心不下很多我们在世上的责任，但是求主让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心系神国，仍然愿意把我们专心仰望这一位耶稣，随时随地能够带领我们走在主自己的道路上。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慧荣，
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主日，所以呢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邀请自己的妈妈一起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然后不要忘记，不管他跟你来不来，记得都要跟他讲你爱他。好，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礼拜五，再下来的这个礼拜五就是我们的圣言讲座，一样在这个会场7:30开始，谢挺老师会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3堂的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感恩到忏悔，是诗篇50到51篇。那也鼓励弟兄姐妹就使用这段时间，也可以好好的阅读一下诗篇50到51篇，然后做一个预备。那重点是呢，希望你们3堂都可以来。若是没有什么因病远行不可抗力的因素，就请你实体出现，好吗？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大家回去平安。